啊哈，这里是播客不靠谱呀，我是奇呀，奇奇怪怪的呀。本期节目麦克风依然是由不愿透露姓名的网友 BBS 独家冠名赞助。我们接入下一个用车这一趴。哎，你刚才说你是驾照多少年？四五年是吗？
我想想，我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暑假去考的，然后我毕
哦。
业了3年才买的车。
那我们好像差不多，我也是大三还是大四考的，
对，
然后我跟你应该是同年买车的吧，是比你晚
你
了
比
几
我
个
晚，
月吧。
你考应该也比我晚吧？
考可能跟你应该比你晚，都晚一点吧。
对啊。
所以你是拿完驾照是这中间还是开过的，对吧？你刚刚说开你爸的车。
是的，我拿了驾照那一周，就是刚刚拿了驾照回家之后，我就上了高速，从我们家开到了隔壁城市，不对，还蛮远的一个城市。
你
对，
这么厉害吗？你这
是
么
的，
不怕死吗？
不怕死。是这样的，你拿到你新手驾驶不是你不能独自上高速嘛？但是
对
你现
啊，
在如果做了一个5年还是
老
6年
司
以
机，
上的老司机就可以了呀。
对，
所以
是
当时
的，
我爸坐我边上，我就可以开了。
你肯定是亲生的，要不然你爸不能坐你边上。
我妈还坐后面呢，
你们一家都是亲生的，绝对。
一点都不怕。然后当时我还记得边上有一辆特别小的那种车，就是一看在路上不太跑得动的那种车，然后就开过去了。我爸当时还吐槽了一句，他说这种车不应该超过我的车。
所以你到买就是从拿完驾照到买车，应该有几年？你买完车有专门去练一下，然后去上路，才去上路吗？还是就你直接就上路了？
直接就上路了呀，因为我本来是每年回家，我每年应该国庆跟过年会回家2次，然后每次回去，我爸都会摁着我开，就是他老觉得我不开就会忘，然后就一定要摁着我开。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开车。
哦，那你爸不错，是个好爸爸。
对啊，不是不，但他是为了喝酒好吗？
哦，那有目的的也是不错
是
的。
的。就只要我回去了，然后，反正他以前一直让我考驾照，就是因为觉得说，他今天把车开回去，开上去以后，他喝了酒就可以由我开回家了。
很棒，家人就是应该互相利用的。
是的。
那所以那你跟我不一样，就是我是买车之前一个礼拜，我是周末突击练了1、2个小时的，然后我也上路了。所以你一开始上路的时候不会紧张吗？就算你每年有被按着练过，我们的城市还是很堵的，我感觉。
但是你紧张不紧张，你都得开出去啊，因为你只要你不开就没用了，而且确实没有地方可以练，你也不能去借别人的车来练吧，对吧？
对，
就硬着头皮开了，就大不了就开慢一点嘛。
哦，
但
是的，
我说的慢也是个正常的速度啊，不是说在路上开个二三十码，就是把路都给堵了那种。
哎，你在吐槽这些人，我听出来了。那我一开始开车，我还是比较害怕的，就比较哆哆嗦嗦，然后我变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变，我就很怕变道，所以我上班嘛，就是那一条路。我开过几天之后，我就知道我哪一条路的时候，我该开哪一个车道，这样我就不需要变道。我是专
啊，
门这样
我也是
记
这
录
样
了一
的，
下。哦，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是出去不认识路，我已经提前就想好我该走哪条路，然后如果是那种要往右的，我一定不会走到最左道，要不然应该会变很多道。
对对对，这难度非常大，这样子就，
感觉自己变不过去。
对对对，就对自己别车的那个能力非常不自信。
是的。
我还觉得还有一个新车必蹭定律，就是我的车好像是一个礼拜就蹭坏了，而且蹭的比较稍微严重一点。它是那个侧边的有，因为它是有个运动套件嘛，所以侧边有个侧裙，当时是把那个侧裙给刮坏了。然后我就去换了一下，要1000多块钱，贼心疼，但是我还是换了。所以你的车有这种事，遇到这种事情吗？
这不是开车人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感觉我应该也是一周或者2周时间吧。我应该倒车还是干嘛的时候蹭到墙上，然后就 你好歹还处理了，我就至今把它放任不管，它就是很明显的有一道刮它的痕迹，但是我至今没有处理过它。
我靠，你这么厉害吗？这不是新车都很宝贝的吗？新车宝贝症候群。我当时看到那个蹭，我第二天我就去了那个 4S 店，然后那个 4S 店人说你这个不换也没事的，反正就是影响一下美观嘛。然后我就不行，我就一定要换它。我感觉我这个车才买了一礼拜，就这样长这样了，就无法接受。
那不行，不是你要这么想，就正常一个车，你没有蹭之前你会特别小心，但是一旦蹭了就算了吧。就像你的手机，你没有摔之前你都特别宝贝，但是一旦你摔了一次之后，后面摔多少次你都不心疼，只要它还能用。
哦，那我感觉车对我来说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至今我感觉还是比较宝贝它的。我之前还那个，是撞了一下那个车门嘛，也不是撞，反正也是蹭到车门，它凹进去了，你知道吧？然后有一种那个，现在有一种，就是它那个车这个钣金，这个它的弧线变掉了，就是明显看到它凹进去了。但现在有一种很高级的技术，就是它不需要去破坏这个车，就可以帮你复原。它只要嘻嘻嘻敲敲敲就可以把它复原了。我就去找了这个，
把它掰回去。
哎，其实它就是用各种方式把它掰回去，但是呢，不破坏这个车。也，
但其实车门这个东西很软的吧？
对，它是很软的，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金属面吧，应该就是。反正当时我是找了这个店，他去帮我修，修一下要400块，贼贵。但是效果很好。
有没有想过可能你自己去踢一脚可能也能修好？
没有，那是日系的车可以这样子，用热水浇一浇吸一吸就可以了，比较软他们。
嗯，因为我记得原来那个我老家那边有个人就晚上喝醉了之后就路边停的车他就给人踹了一脚，然后人家那个门就瘪进去。
妈耶。
然后我第一次知道车门是这么软的一个东西。
哈哈，我天了。我是油车，你是电车，你感觉哦，你是混动，你感觉这个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吗？
用起来混动，我因为我自己开油车开的比较少嘛，就偶尔开别人的，但我觉得就反正我们这种混动的或者说像电车其实感觉就一个省钱嘛。
嗯，对，有多省钱你能展开说说吗？我现在很羡慕电车。
就像我这种混动的就其实还是要加油的嘛。
嗯，对。
然后其实我的那个纯电开不了多少公里，因为我是混动，我不是那种纯电，他们纯电几百公里都能开，其实我纯电开不了，我得开混动的模式。然后我一般我差不多每天通勤应该40几公里，然后这样的话。
这么远。好的。
没办法，住得远没办法。
哦，我也有三十公里不到一点。
嗯，然后我每个月的油费应该200吧。
哇，那已经比我省一半了。
对，就最近不是油费应该涨了嘛？之前油费特别便宜的时候，一个月200都不到。
哦，对，最近油费也涨了，是的。
是的。
那电费呢？你电费需要用多少呀？
电费，因为我用自己家里的，就接的是我自己家的那个电嘛，也不是说什么，也不对。
哦。
就是
充电桩，
就是不是在外面的充电桩充的，是在我自己的车位上装了的嘛。
嗯，
然后是那种居民用电嘛，所以是那个我又开了风补电，然后其实我自己每个月电费可能也就100块，而且不是只用车，是我自己用。
哦，那就是你电的费用忽略可以不计呗？
还是有的吧，它应该比我自己在家里用电用的贵一点。
哦，好的。哦，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那就是还要建议那个不能自己装充电桩的人不要买电车，对吧？
嗯，对，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不要买，就是如果你的钱够的话其实也是可以买的，因为现在外面停车场基本上都有给电车充电的嘛，但那边一般外面的充电桩差不多一度应该是1.2块或者1.4块，肯定比你自己家用电贵的。
但是很麻烦呀，我感觉是要到外面去充电的话。
不会啊，你想，就我自己我上班的那个停车场就特斯拉那充电桩嘛，其实等于说你去上班的时候你把那个车停那，然后一充你走就好了，你下班回来的时候把电拔了开走就行了。
对，这个是正常情况下，之前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大家都不能出去，然后自己如果没有充电桩的话这个车不就废了吗？
那属实是废了。 那疫情这种异常情况确实是要费的呀。
哎，而且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如果没有车位的话，我也不建议人买车，因为没有车位的话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就是出去了，你的那车回来不知道停哪儿，特别痛苦。
就说到车位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感同身受。
来展开说说。
但是我是那种属于被害的，你知道吗？就是
哦。
我们这个小区车位特别贵，然后呢，就导致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买车位，没买车位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在
抢车位。
路边乱停嘛。
哦
对啊，然后在路边乱停就会导致像我们这种人回不来，你知道吗？
哦。哦，
就
就
是，
是占用了那个道路，是吗？
对啊，他把那个路堵的，我跟你说。我整个人的驾驶水平的提升，全靠我的邻居们把我的路堵得死死的，就每天只留下一条缝让我进，
可以的，
真的是绝了。
这还是有一个附加福利的，是吗？
是的，就提升了我的驾驶技。
哦，对，其实是的。然后我好像一开始开车前期也是这样子，就是停车很困难，导致我还驾驶技术提升比较快。后来现在因为我有车位了嘛，所以我感觉这个驾驶技能越来越弱了。
现在没有难度了，是吧？
对，没有难度了，很轻松。
真不错。
哈哈，不要羡慕，嘿嘿。然后你洗车一般是什么频率啊？
我洗车取决于是这样的，我本来对洗车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追求，因为我觉得车就算你今天洗完，明天也会脏的，因为路上那个灰真的特别大。然后呢，后来我开始会一段时间去洗车，是因为我买的那个保险呢，它每个月是会送一张券的。然后这个课呢，我就用来免费咨询。
敢问是平安吗？
是的呢。
好的，好的，好羡慕平安呀！我好像这次，我好像也从来就没保过平安，下次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因为他可以选，你知道，他每个月可以换一张券，那个券你可以是就路边那种自动洗车的嘛。然后还有一种是，他可以选那个去你到店里人工去洗的，就两种都可以，但是换一次。但我觉得每个月洗一次也差不多够了。
哎，那这个我有问，我没有用过那个自动洗车，你觉得自动洗车好吗？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还好，现在我感觉质量有所下降。
对，我总是觉得它洗不干净。
不是，它最多只能给你喷喷水，把你外面那个很明显的灰给你
对
洗掉。
啊，它就是，
然后现在以前其实还好，就洗完不是给你烘干吗？烘干完你开出来其实是挺干净的。现在的话，我感觉。就那个烘干，烘完之后你出来还有水，我感觉现在就是质量有所下降。
好的，打消了我去试一试的念头。
不是你可以去试一试，它肯定比店里快。
对，但是我就是我一旦去洗车了，我就希望它洗得很干净。然后如果它洗不干净，我就一点都不想去洗。
哦，那你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因为你想他，你又不开门，对吧？就你开门之后，那个底下那个地方，其实他根本洗不到。
对呀，是的呀。
它有死角的，
对，哎，那还有问题，就是那自动洗车是你是在车上的还是在车下的呀？
你可以选择在车上，也可以选择在车下。
哎，那你在车里面过吗？
我一直都在车里啊。
哦，那是什么感受？就像电视剧里面那样子是吗？
电视剧里是什么？电视剧里那是乌漆麻黑的，不至于。他现在这种电视剧里那种，他都是开到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去洗的，现在路边那种自动洗车都在外面的，完全就是露天的。
哦，这样，所以但是你还是能看到那些什么滚动的什么这种毛刷呀，什么东西水呀，这种扑面而来吗？
看见他第一把刷上去的时候，就上面有那个，就是灰色的泥水顺着我的那个前面的那个玻璃顺下来，我就知道我的车有多脏了。
好吧，然后那我说说那个去店里洗车的体验吧。就首先的话，那个店里洗车肯定是。我觉得比那个自动洗车要洗得干净多，因为刚才我朋友说那个有死角嘛。但是店里洗车有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特别浪费时间，它需要排队。我记得我上一周洗车，我就排了2小时队，我就在那边死等，等得我有点绝望。但是它洗得很干净，就洗车的时候，它其实每个店的水平还是很有参差的，但是有些店它就会洗得比较干净。是说，就洗车的时候，你还是要选一下不同的店。
哎，对呀，所以我也有去洗过嘛，所以我之前去洗车的时候，我还会在那个大众点评上看一下哪家店洗的干净一点。
哎，我跟你说，我给你建一个品牌吧，要不，这里没有打广告的嫌疑。
你
就
说。
是我洗了那么多店，我觉得途虎养车是洗的比较好的，而且很便宜，就是正常价格。
哎呀，我上回就想去呢，人家跟我说排满了。我觉得，
哦。
就我跟你讲，去店里洗车就这点很烦，你要排队，而且你不知道他到底今天要不要排队。
是的，这个就是你撞运气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洗的非常认真，是一个我觉得很 OK 的，而且他们家还有券，我记得上次我洗了就10块钱。
哎，对，那个平安的那个就可以换途虎的，有几家途虎的，有几家店就可以换。
哦，可以的，那你下次试一下吧，绝对是比那个自动洗车要干净很多的。
对，我至今没有洗到，你知道吗？第一次去，在我公司边上的那家，然后呢，就他跟我说今天排满了，没有机会了。然后第二次是在我家附近的一家，然后他跟我说今天洗车的人请假了，
哦，是的，好惨啊，我
就
也
没
遇
有。
到过。
是，
嗯，好吧，我觉得洗车，洗车我一开始还很有热情的，就是一个月要洗2次以上，现在我都感觉是2个月洗一次了，差不多，就一个月洗一次都排不到，因为就是很浪费时间。
对啊，就是你要去店里洗车我感觉就是2个小时起啊，就你一去，
是。
你不可能马上就能洗，然后等他洗完，再你自己搞开出去，反正我感觉都2小时起。除非你把
嗯，
车丢那，你能走开。
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痛点，不知道哪个互联网公司可以解决一下这件事情。
预约洗车，
对啊，我就想要一个预约
开
洗
始
车，
可
我
见。
就是几点到几点，我把车
对
开
啊，
过去，然后你就给我洗，然后洗完我就开走，
现
要
在
有
路边
个
那洗
撮
车
合
店，
平台。
对啊，现在路边那洗车店，你都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有时间给你洗，你每次都得去问，其实就浪费时间了。
对，而且他们这种洗车店可能还不愿意，就是你这样给你预定的服务，因为他可能这样子洗的车反而少了。
啊，是的，他只赶一两天，多洗两个。
对呀，对呀，就是你排队，他又不浪费时间，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洗车人的痛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看看哪个大厂愿意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啊，你开几年车了呀？
三
三年，
年，
啊，好像我也是3年呀。
差不多吧。你应该也就比我晚几个月吧。
啊，所以你在这3年，你有扣过分、出过事故吗？
扣分是不存在的，像我们说话的公平性，
所以事故你也肯定不存在了。
我事故是有的，就是你
啊。
手把不手把，也是会出现事故的。
哦，别人撞你是吗？
对啊，
哎，展开说说。
就是我非常守法的在等那个红灯变绿灯嘛，
嗯。
他就从我边上飞过去了，就把我怼了，然后他还跑了。
靠，他还跑了！
对
你
啊，
那个
就
行
是
车记录仪拍不到他吗？
我拍到他了呀，
那你，
然后他不跑了吗？他还不承认。后来那个交警不找到他吗？他也不承认。我说我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我把视频发给他，然后他就认了，赔了我钱，
哦，行
赔
车
付。
记录仪还是很棒的。
是吧？因为那行车记录仪很明显的拍到他把我的车怼了一下之后，我的车整个车震了一下。
嗯，可以的。看来你是个很安全驾驶的人，然后那我倒也不是不安全驾驶，但是我有过扣分的经历，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闯红灯扣分，我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城市右转有红灯，这个事情很可怕，我总是在右转红灯就是闯过去了，但是右转红灯它我至今闯过这么多次，我不是故意闯的，首先说一下，但是都没有扣分。我那个有一次是直线闯红灯被拍到了，然后我就扣了分，而且是6分，就闯红灯代价非常大，一扣就是6分。我
就
觉
说
得，
他150吧，
对，钱比起分来说还是小事，就是你一被扣6分之后，你接下来你啥都别想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吧。
那你还想啥呢？咋的？你还想干嘛呢？
就是见到红灯你就立马停下好吗？
有点
就
害
是不
怕
要
是
想着踹一踹这种想法，不要抱着侥幸，
不
没
要
有什
抱
么
着那
可
个
以
主
踹
意。
的。而且那次就是我右左哎右转嘛，就闯红灯是1天内闯了好几次，是我没有反应过来的那种，你知道吧？因为一般来说右转是没有红灯的，就是我一般都是转过去才发现原来这是个红灯。然后就在那天我应该闯了3次，然后我就心想我就完了，我这个驾照要被吊销了，我这惴惴不安，我都想着要不要借哪个人的驾照给我扣一下， 结果就是那三次都没有被拍，反正就是放过我了，我也不知道是具体没拍还是怎么样，我就长舒一口气。
确实我觉得红绿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搞得人很懵逼啊。
是的，尤其还有一些比较怪的红绿灯设置，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了。我遇到过，
你有些地方有那个左转或者右转的红灯，有些地方是没有的，然后没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我到底能转还是不能转了。
哦，对，然后还有一些是那个左转，一般左转道都在左边嘛，右转都在右边。我遇到过这两个是反一反的，特别特别懵逼。
遇到过，然后我就开错了，就是导航告诉我我要左转嘛，那我正常我就往左边道开嘛，等我开过去停下来之后，我发现不对，前面那个牌子
它是个右转，懵逼。然后呢，然后你会怎么办？就右转过去。
就没办法，你就只能按着右转来转了呀，我也没法再左转了嘛。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怂得很。
那不然呢，大家都是守法公民对吧？
对。然后事故的话，就是我出过一次追尾事故，是我追别人。然后这里我就要说一下，他这个追尾并不是我开的有多快，是我追的那辆车，我叫他 A， 我的车我叫 B 好了。是 A 前面还有一辆车，就是 B 车，就是超车嘛。所以 A 那辆车呢，它又有一个特别高级的功能，叫反正就自动刹车吧，有个智能刹车。他就刷一下就刹住了，而我没有这个功能，我就人踩刹车，就没有他那个那么快，就我就追上了他，我就稍稍的撞到了他一下，就追尾了。
对，你有没有觉得亏了？你买了辆30万的车，竟然没有自动刹车。
嗯，是觉得亏了，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功能的车是不是很容易被追尾啊？
有这种功能，其实我觉得挺吓人的呀。
是啊，就是可能你不刹的那么急，没有那么那个出事的概率。
人为判断可能不一定要杀了，但是机器为了安全起见，他就给你杀了，就反而可能会造成后面的微小的事故。
对，然后事故处理起来其实还是挺快的。当时因为我们出事故的地方旁边就有交警，然后他就给我们开什么单子啊什么的，反正我全责嘛。然后我就交了保险，保险公司也半个小时就派人过来了，还是比较快的。表扬一下是太平洋。然后处理完，当时对方因为是辆新车，然后他一定要走 4S 店，所以整个赔付其实我都没有参与，就是整个都是保险公司去搞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就是整个事故的处理。
挺好的，我觉得保险公司就应该这么处理事情，你就只负责你管要不要赔钱的事情就好了。我觉得所有的交涉都应该让保险公司去。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非常棒，要点赞。
嗯，好了，本主题终极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下集我们会主要分享一下我们的驾驶的一些特别经历、路怒症、车对生活的改变以及用车开支方面的内容。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收听。好，下集见，拜拜。